前中共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之子薄瓜瓜最近呢，与台湾政经世家之女在台湾举办的婚礼惊动两岸。薄熙来因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与身背命案的夫人古开来双双入狱服刑。薄瓜瓜的婚姻引起台湾媒体高度关注，对岸中国则封锁消息，国台办表示反对恶意炒作。最近爆出的薄瓜瓜在婚礼上的感性致辞在两岸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他在致辞中怀念姥姥，教育子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自己的父母亦以身作则，慷慨激昂，忍辱负重，为人民为大局牺牲。外界评论薄瓜瓜的致辞呢，不仅反映出中共红三代蔑视法律、唯我独尊的扭曲价值观，而且重新挑起了被认为习近平政敌薄熙来案的这样一个争议。那么薄熙来被判无期究竟是罪有应得还是为大局牺牲？古开来蓄意杀人，何谈先天下之忧而忧和忍辱负重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和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中国红色贵族的后代薄瓜瓜与台湾政经世家之女许慧瑜的这个联姻自然轰动了台湾，有人感叹大陆落难这个红三代呢，与台湾望族联姻重塑家族声望和势力，也有人怀疑说薄瓜瓜落户台湾呢，暗藏中共统战策略等等，是不一而足。我来请教，首先来请教纽约王军涛博士，您如何评价薄瓜瓜与许慧瑜的这个婚姻？您怎么看台湾各界对薄许联姻的这个舆论反应呢？
我觉得这些说法都会有一定道理，但是我还是认为呢，这是他们两人的一个私密事件，就一个私人事件。他俩可能是出于感情啊，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他俩相识相爱，只是因为呢，薄瓜瓜的特殊背景以及家在台湾的这种地位，使得人们做出一些政治联想。可是这些政治联想呢，我以我对中国政治理解又不是没有道理的。比如薄瓜瓜，如果他要真的是为了家族的再兴而做这个联姻的话，他应该还有其他举措，对吧？他应当在海外呢，自薄熙来案被判决之后，他应该有很多的事情，包括这次事件，他也有组合权，不应当只有一篇致辞。那从现在来看，他并没有这些，就说明这些都不是他在海外生存的主要考虑，他主要考虑还是个人的发展，能在海外活下来、发展下来。那么从这个角度看呢，这个其实他跟许小姐的婚姻呢，实际上是个私密事件。但是呢，这个又被确于一个赋予一个地位，假如能有一个政治腾挪空间的话，薄瓜瓜可能不排斥利用它。另一方面呢，对我对中共的了解是这样，就是他们多数的这种外交或者对敌人的这种地下工作，都不是说一开始就派这些就是非常有经验的间谍，而是他们有一个群众路线和一个人民战争的传统，就是当他们看到一个空间的时候呢，他们会把一些原来跟他们没有关系或者有一些比较粗浅关系的人发展成有密切的合作关系，来服务于他们的间谍战或者政治的需要。所以我觉得不排斥这个可能，在未来时候他们利用比如说给古熙来和薄熙来一定程度的照顾，换取薄瓜瓜在那边做一些事情。但是还是要回到这里，这是薄瓜瓜个人要做决定是不是要这么做。但如果假如他说他很欣赏他的父辈和他的长辈的那种为国家牺牲忍辱负重的话，那我假定这个是真实的话，那么他觉得他也是这么要去做的话，那当然他也可能会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不过这些东西我觉得没有什么事实，到现在都是个猜测。我只是说从中国政治的经验看，这两样事情有潜在可能，但是这件事到目前为止我基本上认为是个私密事件，因为他没有组合权，没有其他的也配套措施。
那么军涛博士，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说呢，您认为这个 博许联姻主要还是一个私两个人之间的这个男欢女爱这样一个私密事件啊，是一个自然的联姻，但是也许暗藏中共的统战政策，您可以这样理解吗？
我甚至可以理解呢，就是你刚才提到两种的国家要东山再起和中共想利用它不光统战，可能还下工作呀。比如，因为你像从中共，如果假如真的要打台湾的话，他需要利用台湾中的各种力量，都不排斥这两个可以结合起来。比如许诺国呱呱，你可以在未来的时间呢，让你国家，你代表国家东山再起。那时候薄熙来、谷开来已经不构成政治威胁了，对习近平。另一方面呢，我们给你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但你要做一些事情，不排斥可能性。但是薄呱呱会不会做这个呢？我还是有怀疑，因为他毕竟受了西方的教育。而但是只是我说，从他今天说的这一番认同中国政治文化，像周恩来乡忍畏党的这样一套东西来说的话，他也有这个可能性。
好，我们反观中国大陆，媒体消息全无，官方全力封锁资讯，国台办呢仅用一言以蔽之，我们反对恶意炒作。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中国官方出于何种心态封锁薄熙来后代薄呱呱大婚的这个消息？反对恶意炒作什么意思？指的是什么？谁在恶意炒作呢？
所以我说，中国政府指责反对恶意炒作这话是不通的啊，因为我们说炒作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一个新闻本身并不重要。那由于某些人的刻意为之，使它变成那个大新闻，使它的效应大大的这个扩大了，那么这叫炒作，叫恶意炒作。比如说你像《纽约时报》这么一个国际上的一个主流媒体，有巨大的覆盖面，受众非常多，如果《纽约时报》把某一条消息，哪怕这个消息本身并不重要，登在它的头版头条，那么那个消息就变成大消息。在这个意义上讲，你就可以说《纽约时报》对吧，炒作这条消息。但是薄呱呱在婚礼上的那段讲话不是这么折腾起来的呀，他首先是从自媒体发在自媒体上，没有传统媒体先发这个东西，是自媒体先发出来的。只不过看到的人呢觉得这个很有意思，那你也传我也传，你也转我也转，到头来惊动了这些传统媒体，他们也纷纷把这个消息加以报道。换句话说，这恰恰不是炒某一个人恶意炒作的结果。所以你中国政府说他恶意炒作，这完全是不通的。那中国政府这么反应呢，那当然也很可理解。因为对薄呱呱那段话的这个广泛传播，引起了人们对相关问题的重新关注和讨论。那就是对于薄熙来案的争议啊，这一点是中国政府不想看到的，他感到很尴尬，所以他才以这种口气，以反对恶意炒作的名义去试图淡化这件事情。
好的，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看法啊。一位网友叫 Maskosh Dij， 这位网友他说啊，慷慨激昂的意思是争权夺势尝试了。忍辱负重的意思是失败后被公开审判，为大局牺牲的意思是虽被判终身监禁，但现在红色家族要团结听党领导，对抗西方社会，维护中国政权不倒。薄呱呱从景山学校、哈罗公学到牛津、哈佛、哥伦比亚，和其他红三代一样，没经历过一天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何谈为人民呢？时机已成熟。他说薄熙来只不过是一个阶下囚而已，在中国的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算不上忍辱负重，也不是为人民为大局牺牲，这只是薄呱呱对自己父母的一些理解罢了。我们看到刚才一些网友们哈，都对这件事非常关心，我们下面就来看看这个薄呱呱在自己婚礼上针对自己父母的这样一段感性致辞。舆论评价呢说，总体上来看，薄许婚礼是低调的，是得体的，但后来爆出的薄呱呱感性致辞证明国台办 反对恶意炒作，这个担心可能不是多余的。他谈到其身份，这个薄瓜瓜呢，在致辞当中呢，谈到他的这个身份敏感的父亲薄熙来和目前古开来的时候呢，他是这样说的：说家为小义，国为大义，国家为重，心怀大义。我爸爸妈妈以身作则，慷慨激昂，忍辱负重，为人民，为大局牺牲。薄熙来夫妇的形象，在薄瓜瓜的这个眼里是很高大的。我来请教王博士，薄瓜瓜谈到其父母和家教的致辞引起外界震动，那您怎么看他对其父母薄熙来和古开来的这个评价呢？
当然，如果要是从综合来看，我们把古开来放一边，因为这个案件主角还是薄熙来。虽然从刑事审判上来说，古开来到的，那么薄熙来好像受他的牵，但实际上呢，我们知道，作为政治斗争的失败者来说，薄熙来才是核心人物。那么从这个角度看的话，薄熙来显然不像薄瓜瓜所说的，他在重庆的唱红打黑，今天人们对习近平的所有的批评，薄熙来做的都更淋漓尽致，更加的恶劣。所以在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薄瓜瓜说的显然不是事实。但是呢，如果我们站在薄瓜瓜角度来说，我觉得呢，就是他对自己的在这个场合对父母啊这个声称的原则做一些这样的解读，也是算是一个得体的一个事情。只是呢，这里面就讲到他爸爸妈妈是不是忍辱负重，这个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推敲的。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薄熙来和古开来，实际上这个案子本身是一个错案，是一个冤假错案。我们知道中共党史上有许多的人是罪大恶极的，但是共产党决定查处他们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他们犯了这些罪行，相反，他们是看作是功劳，对共产党打江山、维护江山的功劳。那么共产党有的呢，虽然是个人的罪行，但是共产党为了维护党的形象，或者不牵连他们认为现在还需要保的人，他们并不公开这些事实，而捡了一些不重要的事实，那通过一些呢不正当的程序的运作让他们去接受。在这个意义上说，你也可以说在薄熙来和古开来的案件中，中共也是用了这种方式，那么让他们接受这个呢，那实际上呢也是在这个就案件本身来说，因为薄瓜瓜他学法律，那是这个案子实际上是个冤案。但是并这个冤案呢并不说明习近平并不说明薄熙来是好人或者不该受惩处，只是说惩处他的理由捡了丢了西瓜捡了芝麻。实际上但是呢，在薄瓜瓜的角度来说，他是一个冤案。那更重要的事情，我觉得薄熙来的位置政治局委员，特别是他爸爸的位置更重要，他知道许多中共的这些恶劣的事情。你也可以这么说，他的忍辱负重，说他爹妈没有出于个人一己之私把共产党这些乱七八糟的人都抖落出来，其实我相信薄瓜瓜也知道许多这种事情，他没有去抖落出来。你也可以说在共产党面前呢，他叫点委屈，就说我呢现在替你们遮了很多的丑，如果我要是像你们这样来对待我的父亲的话，那我也可以抖落这些东西，会为共产党造成很大。这一点上来说呢，就他个人和共产党或者他们家族和共产党的关系来说，他可以叫做忍辱负重，但是这不是为国家大义，也不是为了天下大义，更不是为人民的大义。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他确实站在他个人角度是一个忍辱负重，但是这是一种比较恶劣的忍辱负重。因为其实我们更希望看到薄瓜瓜，当你的父母受到这个制度不公正待遇的时候，你能让许多的红二代红三代，我们其实还能看到不少这种红二代红三代能够跟这个制度划清界限，能够把这个制度的丑恶，也为尊者会对你的父母的你的家族的事儿不要说那么多，因为这里有一个，但是对这个制度对这个体系的这种罪行应当做更多的揭露。这个呢，其实这种辱和重是不应该忍也不应当负的。
好的，那么看起来薄瓜瓜的价值观呢和中共目前的这个价值观还有高度的重合之处。我们看到薄熙来、古开来、薄瓜瓜的父母啊，他们身份和案件的这个敏感性呢，可能让国台办预感到有人会恶意炒作，而薄瓜瓜的致辞就重新挑起了中国人对薄熙来功过的这样一个争议。人们忘不了薄熙来在庭审中侃侃而谈的那个样子，的确有薄瓜瓜所说的慷慨激昂，但我请教胡先生，您同意薄瓜瓜所说的 薄熙来忍辱负重，为人民为大局做出牺牲的这样的评价吗？
这个问题刚才军涛讲得很好。我这里要补充的是呢，薄瓜瓜的这种讲法你看起来非常的矛盾。一方面他在替他的父母辩护，说他父母是好人，在维护他父母的声誉。另一方面呢，他又没有说共产党错了他要，因为他要知道，如果你说你父母都是好人，那这个案子就是个冤假错案呢。你党搞了这么大的一个冤假错案，那就是你党错了，那就是你习近平错了。那你如果你薄瓜瓜这么说话，那不是就有点像反党了吗？就有点成反贼了吗？哎，结果他这个话呢，一方面又坚称父母是好人，维护父母的声誉，另一方面他又没有指责党错了。在这种说法呢，其实是共产党残酷的内斗逼出来的一套说辞。早就有这种说法。一位英籍的匈牙利作家，叫阿瑟·库斯勒的，他有部名著叫《政务的黑暗》，写的就是这种所谓自觉的牺牲。那就讲的斯大林大清洗的时期，有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也遭到整肃。这个老布尔什维克呢，他知道自己是无辜的，但是呢，在疲劳轰炸的这种审讯之下，他就努力说服自己整肃、搞肃反，这是历史的必然啊！自己成为整肃的对象，也是为了革命的需要啊！因此，他必须自觉地为革命做出牺牲。所以呢，他就承认了那些莫须有的罪名，结果呢，就被判处死刑，就这么。他自己还承认，他明知道他没有反党，但是党指控你反党了，他为了证明党的指控是正确的，党的伪光正的形象是不容损害的，所以他自己就承认自己就是反党，就造成这么种状况。那中央文革的王力，他在回忆录里写到这么一件事啊，他说他在秦城监狱关了14年，里头受虐待，怎么让他与世隔绝，还有各种吃些什么药，制造各种幻象幻觉啊。他说有一次他就喇叭里有传出毛泽东讲话的声音，就说这次运动除王力一人之外一个不杀，王力是国民党特务兼苏修特务啊。让王力听了几遍之后就大喊口号，说我王力从小就是共产党，跟共产党闹革命现在是为了党的利益，为了毛主席的威信根据最高指示，我王力我承认我就是国民党特务兼苏修特务，我拥护枪毙王力。他自己用自己用，就这么奇怪，这么莫名其妙。但是他这就是共产党的这他们一些人所采取的一种话语，一种话术，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其实他表明自己是无辜的，但另一方面呢，我又不反党，我坚决拥护党。你看。不过话他就这个效果呀。
对，
按照他讲法，他父母都是好人呢。但是你党也没整错，他是忍辱负重的。
对，
他绝没有否定你党的意思。所以说他这个是种很奇怪的说法，这种话一般人根本没法理解，他想不起来你怎么会这么说呢？你如果是父母好人，你该说整错了嘛，要去平反。既然党是对的，那你就该承认，大义灭亲，至少给你父母划清界限。至少你不要再称赞了嘛！结果他两头说，恰是两边看起来很矛盾的话，其实这就是共产党这种内斗造成的一种特殊的话。
好的，这就是薄瓜瓜，这个说自己父亲为大局忍辱负重做牺牲的可能真正的含义。那么薄瓜瓜啊，我们来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 Tom Cat 20091123，他说。薄瓜瓜不知道他父亲唱红打黑杀了多少企业家，我认为其父为了他好不让他知道，所以才有这番言论。另外一位叫弥漫现实，说这类匪三代无论会说多少语言，总是能把他爹妈的杀人越货说成是为人民，把男盗女娼说成是为天下，无论上了多少所谓名校，总是不忘在洞房夜表演超党章式的装差戏。另外一位向心而行，薄瓜瓜的说辞令人作呕，他离不开他曾经高官父母的光环，他依然靠父母的高官光环混日子，就是一个废物一样的纨绔子弟。 对薄熙来夫妇的恶，他完全没有一点反省之心，而是颠倒黑白，歌功颂德。薄家真是一家子坏人，没一个好东西。陆毅崇祯说，呱呱此时勇于发声，就是个汉子，推强重任有此人一席之地，对他谩骂攻击是别有用心，最简单不过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我们这位网友很坏，很会这个利用策略啊，利用策略，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好，我们综合网上对薄呱呱致辞的这个评价，纵然有许多人同情薄熙来薄呱呱父子的这个言论，但是绝大多数舆论对薄呱呱作为一个红三代蔑视法律、无视其父母的犯罪事实、唯我独尊的这个价值观提出了非议。我来请教王博士，您对此怎么看呢？
对，不过我觉得呢，在因为薄呱呱的婚礼和他的发言已成了一个公共事件，就此而言，我们应当对他在这个事件中的每一句话的是非都做推敲。那我刚才已经明确说了，薄呱呱为他父亲喊冤，至少在这个问题上，这是个错误的事情。他呢，去为共产党去忍什么辱负什么重，应当跟共产党通过他父亲这个案件，跟共产党做彻底接客，揭露他所知道共产党的事情。那么当然了，我觉得刚才那个网友说的也不对，说薄呱呱对他父亲是完全不知情，因为你从薄呱呱当时和海伍德共同开始去到这个国内炒地产，你可以看海伍德当时这个跟薄家闹意见，说他和薄呱呱炒了一个项目有多少多少个亿，那当时就是5000个农民的土地，有人给我算笔账，一个农民的出身的孩子给我算笔账，这5000个农民的土地在这个项目来薄熙来去重庆把他喊停了，但那时候薄熙来说，你不能在我的地界，兔子不吃窝边草，你不能在我这个地方搞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项目，当时呢，薄呱呱还在国外，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操控的项目，你就知道他是深深卷入到薄家的很多的这种罪恶之中的。那么，哎，所以说呢，他并不是无辜的。不过呢，我觉得公共空间中他这个事件做解读是一回事儿，在一个私密空间中，薄呱呱为父母啊表达一点孝敬之心，这个呢，我觉得也还可以理解。这个历史上有很多的坏人嘛，就他在说一些话之后，我觉得在史书上还是对这个东西表示一点同情。我觉得他愿意这么说也可以，只是说呢，他说的不对，但是他也这是他对父母的感情，那也可以说。不过呢，我觉得呢，这个薄熙来呢，这个案子确实是个不尊重程序的案子。我这在法言法倒是薄瓜位也确实可以这么说，但是你应该出来揭发呀，你应该。这个案子什么地方不合法，什么东西是捏造的，什么东西让爸爸妈妈忍辱负重了，他为什么让他们忍辱负重，真的到底是谁是坏人呢，或者谁是大的坏人。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呢，你薄呱呱不出来说，这才就是一个错误。
许多人呢都猜不透薄呱呱致辞的这个动机，他对其父母的评价是一时冲动有感而发呢，还是深思熟虑借题发挥。来请教胡先生，您对此怎么看？预计薄呱呱的致辞会不会触弄中共当局？会不会引起相关的舆论波澜呢？
我觉得薄呱呱这个话不是一时冲动，有感而发，而是经过深思熟虑，那我觉得恐怕这个话还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因为以薄呱呱这种阅历，他一个人恐怕还想不出来这种话。这话可能是别人教的，也许是他们薄家人共同商量过的。因为你想，薄熙来、古开来这个案子这么大，薄家人走到哪儿都会有人问，问他们的看法，他们的态度。那作为他们自己家里的人，在今天这个环境之下，像毛时代那样子，把薄熙来、古开来痛责、痛斥一番，这个肯定是不合适的。这是他们绝对不愿意的。但是你要说薄熙来说古开来的好话，那岂不是说党整错了吗？那不是给，那就会激怒党啊，那就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麻烦呢。所以他们就编好了这么一套话，一种说辞。一方面实际上是在这个对薄熙来古开来是鸣冤，认为他们是给整错了，但是呢又以大顾全大局的名义，对整个这个整肃给予了肯定，也就是绝对不表示自己要反党。这么一来呢，你可以想到这种说法呢就是为了他们，我想一个人都商量好的，对外头都会这么说， 因此这个说这么说的结果呢，你中共当局，你习近平，你听了这个话，你当然会不高兴，因为你认为这个话又会重新惹起人们对相关问题的争议。但是呢，对这种说法本身，你觉得又很难去加以指责，很难去加以惩罚。你设身处地的想的，你觉得大概他们也只能这么说才合适。所以到头来倒不会引起什么，对当局来说不会为此对国家人做出什么特殊的举动。
好的，那么看起来是经过精心策划，很有可能有高人指点。节目最后呢，我们以几位网友啊，几位聊天室里观众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吧。狮子先生说，国家不是什么好东西，政斗失败了，成了为人民牺牲，贪污还有理了。另外一位笑笑说博，哦不对啊，是个鱼次郎，他说薄熙来如果忍辱负重，那么习近平就是任重道远，因为他加速，这大概是博士笑话，借着这段婚姻，博呱呱大概是想在台湾发展他们博家的政治路线吧。 Jack 刘说，这些人不能用好坏去分辨，用成败更合适。宁晓说，呱呱的意思是，我没有把共产党的丑事说出来，怕说出来人民会造反。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王军涛博士和胡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